啊，放弃了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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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好，我们来开始我们这次的这个课啊。我们这次要来谈这个有点枯燥的题目。这个龟山景大愿禅师景色啊。这个谈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应该算是一个互相提醒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位沙弥啊到道场来，那时候南宗道场还没成立，所以我就将他介绍到另外一个南宗道场。他还来之前呢，我就挑了一本叫做《沙弥律语》，我希望他看一下。结果他还没来之前，我自己就买一本，我发现这一本应该我留着，因为很多都没收到。好，虽然我们讲说是一个大比丘，可是一看没收到。后来他来了啊，我说他这本书啊，他有，所以我也真的留着。那这个让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我们在学法里面，从居士、俗家、沙弥啊，然后一路到比丘，乃至受持菩萨戒。它是一个阶级，它是一个法的次第完成。所以虽然在外表上人家说，我们是比丘，但当我看到这个沙弥律的时候，我就认为，我不够这个资格，就是形貌上是啊，但本质内涵并不清楚。那我们今天来谈这些课啊，当然，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们对自己的尊重。我们作为一个大人，我们愿意来听这种有点无聊的课。其实过去在台湾，我有跟几位法师啊，我们有想到一段时间大家见面。那一般我们出家众见面，大家也是广谈心谈啊，但我们叫应该是法谈。这么一个法谈，我发觉来自各地的法师，大家聚会在一处的时候。感受到，如果大家纯粹在谈法的时候很有意思，你很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因为看到一个领众者的辛苦，他怎么能这样领众，他怎么能这样付出，你会看到一个道场理直视人的辛苦，虽然他可能会把自己的时间都给糟蹋掉了，他可能必须要投入很多的心血去照顾他的。在某方面也许他不足，但他那种无怨无悔的投入，就是我们结果没做到的。我们也看到那些自修闭关的法师长老们，那种守在一个纳布塔里面三十几年，也许有些地方我们做的比他多，但也许有很多地方我们根本无法跟他比。将心比心，我能不能在一个纳布塔守他三十几年？我在怀疑，大概不用怀疑，就肯定了，我不敢，对不对？那有人我连靠近都不愿意靠近。我们看到弘化人的辛苦，我们看到领子师的人的辛苦，我们看到很多人自修用功的那个耐力的功德力。所以其实我们见面在一块之后，还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 就如我在讲说，我们尤其这个应该是，佛学院大概第一年就在教了吧。哦，像毕业都当老师的，他们是听这个非常紧张。啊，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我好像，这不是我做得到做不到，它是一种学习。那其实我们很多可能做得到。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课里面，它其实对我们自我的一种督促提醒。就像我们每个半夜诵戒的时候，我们要讲说四中清净土。哦，我常讲，我们比较说，
我有做到吗？
但我认为四中清净土的问法，并不是只是应问说我表象这个做到，我应该以那个更实质，就是这个戒法所对治的烦恼，我有没有想？包括我们现在也在类似有点在诵戒嘛，这会上寝室就有点在诵戒了。我们每走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想说四中清净，还可以，这个不行，对不对？它是一种，因为我们的诵戒，我们半夜在诵的话，那你假设我们会戒得发，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半夜诵？提醒啊，我们自从。当然有人是先学，有人是老学，那我们就是时时提醒，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做法，是因为当我们离开一个环境的时候，你的善知识，像现在我们老师讲，我们要移到善知识不容易，敢跟你讲的很少，谁都不想当坏人，所以我们现在这种不当坏人的讲课最方便，一起骂，也没针对谁啊，对不对？好，那你们都讲讲自己有什么好说，自己都没做到，因为这样我自己讲也惭愧。其实这不叫骂，这叫提醒。因为我一般来说，我觉得现在我们修道因缘非常不足，就是足以在我们身心上守护我们的人太少了。那加上如果自己占有因缘或者主动的话，你想，我们会一条路都没过失，我们会一条，我们已经圆满了，因为明明我们烦恼还有，明明我们还没证果嘛。那如果从没证果的角度来看，那一定有烦恼。你不要装了，所以我大不大喜欢装，因为没有就没有，不是我无惭无愧，我不用装给你看，因为的确我没做到。为什么没做到？不用讲，不管你有没有看到我，如果我没证果，你就知道我一定是烦恼了。这不是很实在？那只有在我还没证果，我还没脱离生死，我就必须要不断的学习。这是一个，这不是一个讲大论的，这是一个事实。对，我常讲说，不管外面怎么在论断你，你没放下来就是你的自己的关卡，你自己面对，这就是你的关卡。我不愿意说，我们走到临终的时候那种苍苍茫茫。我就算最近这样一年多，我送了六位走，那六位都是认识很久，认识十几二十年，所以我常讲，当我这样不断在送人家走的时候，其实大概我也排上班了，对不对？越来越靠近了，现在以后要是说，度亡的时候，每次都是你主马，就是快你的意思啦。你还以为你很伟大，不是，就是大家就从旁边念的，到最后慢慢主法器也就快靠近了啦，那主法的时候就更靠近了啊，所以没多久就换别人主法，换你挂上面那个，所以有时候我这个脑筋有时候我就经常去看人家挂那个黑白照，现在佛陀现在都彩色的，我在看他像不像我。我其实很想把电脑去拍一张黑白的，那我自己跟他换个断带这样，看他长得怎么样。因为这就是现实。我记得我在每次在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最近也常提，有的人我信得过，就因为他的用心我知道放心，所以不用悲哀。 他就很欢喜。所以当我们在跟他助念的时候，我们发觉他是何等的慈悲，甚至他是何等欢喜的。当我们在助念的时候，我们恍惚看着他，他很轻松自在的跟我们挥手告别，他很笃定的引导我们，劝导我们往生极乐。但同时我又有时候看到很多不管有名没名的，甚至有些很有名的，我都还会有想，我很想就是如果有机会啊，让我去到他那个棺木旁边，我说你到底准备好没有啊？我反正现在没人，你跟我讲一下，你到底准备好没有？漏气也只有我知道嘛。那重点不是漏不漏气，是我要问你，你到底准备好？待会我出去，我还要赞叹你，但你到底准备好没有？我很想去把它打开，对不对？老兄，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外面都说你很好，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自己自家人讲实话啊。你看我有时候在进来，到人家的告别是气氛方面，是不是有点不大正常？你其实知道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反过来，如果是我，我躺下来，外面可能晚点很多了，上品上身了，趁便再来啊，是浪费时间了。像我们以前，我们当什么理事长的时候，人家算很多遍的，你知道吗？我们拿去，不能随便讲，免得人家不聪明又拿去干什么？我们当做骗官。其实我让大家好意的，但问题在挂来挂一大堆，我大概就是什么？当然我们这样讲有点侵犯了人家的好意，但其实我要表达的是，我们不能靠这个我，而且很现实。所以我要讲，当我在问你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在跟人助念的时候，我是用一个很现实，我现在讲你能不能听懂，或是你根本没办法听懂。我们通常碰到很多人能接受跟不能接受，其实我们的经验越来越有，我们也知道这个法相不相应。我觉得功夫坦觉，过去有修没修到你临终，很清楚的，能不能笃定，能跟不能。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这种道理，我觉得就是说它很现实，生死很残酷，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放得下的就放得下，放不下的就是放不下。是，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不是一个场面的问题，这也不是你个人怎么样外表这些东西，这个是很现实。当我们有时候基于某种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那没问题。可是碰到实质利害关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也不顾一切，挥得以自己最大利益去争取，这是世间人。那我反过来，我们修行者，当我临终将面临极大苦的时候，我也不顾这个面子，能让我离苦得乐的，我只在乎。所以你会知道，当你抉择越清楚，你就知道你应该以什么为重。所以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我很现实。所以最近也跟注重讲，假如我们现在讲话你听不下去，或者听的是耳边风，那请问临终我跟你开始你能听吗？这样先理解啊，如果不行，你不要等着人家跟你临终助念，你作用很少的，有用是你平常准备的。所以场面再大，有没有用？其实是有用的。所以我讲说，不要临终别别扭扭，一种惶惶恐恐，需要人家守护啊！这个如果走到这个田地，那就阿弥陀佛。你知道很多人到最后会临终会挂碍，很怕旁边没人，会恐惧， 那总是不断的想要掌握，因为你缺少做好正确的心理准备面对。因为他对他未来他是无知，但对一个了解佛法，他的未来是清楚的。清楚不是说我很清楚看到，是我知道这个因果观念从哪里去，所以我很笃定。但很多人其实是不安，不安。我们其实也碰到很多人，有些大的临终过程前面他是怎么样，有点老人痴呆的。但这个在佛法不可思议，哦，我不认为他视线老人痴呆就一定是临终无知。因为我们有一位法师在度一个大陆的居士，到晚年他是老人痴呆，大家想，他很积极护持佛教，专心念佛，怎么老人痴呆？结果到最后一段时间，竟然预知时至，醒来讲说：“我将哪时候往生？”那老人痴呆，那他醒来又讲完又痴呆了，那这真的还是假的？就不知道是真痴呆还是假痴呆。不过就是有这个例子，还预知时至啊，真的那一天他往生了。我叫他，你说他痴呆，可是他又知道，竟然醒了一阵子，说他哪时候往生，竟然真的依照那个时间往生。但我们现在讲这个例子，和我们很多的大德临终的时候，后面那一段是痴呆的。我讲的就是现实，怎么现实？当然，这一份的痴呆是不是一定障碍他？我认为不一定。就像那个经典讲说，当我们平日修行，我们的那个根啊，树根是往下窜的时候，就算这个树被砍到，它的那个气也是往下窜。就像有人讲说，树倒它就往那个什么倒的方向去啊。这个这叫什么？有一个当初在《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因为它处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它怕出来被马车撞死，所以说问佛那怎么办？我说，虽然临终你没有准备好，但你那股力量是往下的时候，就算你死的时候也会依你的串习的善念往上往生，所以不用担心。所以他那个串习是很重要，但问题我们要知道，明明白白的是就能守得住，何况你如果在最后你的神智不是掌握得很清楚，那就靠什么呢？靠你神智清楚那一段养成的串习够不够强。假如我们平常养成的串习不那么强，但临终有人助念，而且你的观念也遥遥不明，这时候还能维持。像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念头是很混乱的，你所学的佛法会起来，你的对人生死向里面正果的时候，你惶惶恐恐不安的境界也都会出来。这时候假如自己能自意念，就是念力很强，这个可以，那不然就由他意念，他助你意念，意念你的善法，那至少就是你有底子。但这个底子一个还不够强，由别人帮你引导。要是你的念都向来模糊，意念也难。就像我们现在，当我们在闻法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如此受用？你看我们现在的精神都还好的时候，都不能守住的话，你说临终，你要知道临终那什么，身体开始变化，苦不堪言，种种的不自在。有时候我在看到，有时候我到美国，我听到一个居士，他还学佛，他后来脑部出问题，他说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法师去跟他住院，他说看他好可怕，整个人是扭曲的，那痛到他说用吗啡都没有。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好苦哦，对不对？像这个情形，你跟他怎么讲？你们有没有被推拿过？整个过来的有时候人家跟我们脚底按摩，脚就一直抽的，对不对？哎，你们有没有被脚底按摩过？这种痛当然是为了健康嘛。可是你发觉那痛的，有一个人，我有时人家跟我脚底按摩，我会很忍耐，脚会有点抽回来。那有一个法师就说：“不要怕痛。”我说：“哦，这样啊，那你呢？” 我就大声叫啊，你还叫我呢，我没叫，你自己叫出来还说我没忍耐。有一次就是因为太忍耐，整个手都淤青掉了。他说你我怎么都这么黑的，他说你没叫，我以为力量不够，所以我就大力一点，结果手淤青了一个月。那你不早说，我就大声叫，我不好意思叫啊。好，这些苦算什么？所以有人看到有人临终，到最后他是怎么样？我经常设身处地，我帮他引导的时候，我在想，因为开会很高，我整天窝在床，本来是很想睡，现在刚刚睡得够了吧？睡到什么？想起来不能起来，身体痒不能讲话，种种因缘只好靠照顾人推测、猜测我的想法。整天窝在病床上无所作为，苦不堪言。这时候如果换作我，我能起什么声音？我都用这个事情，你他就是我，那我就说我能不能跟他一样，我现在跟他讲，如果倒过来他跟我讲，我会听。你会觉得说老师谢谢你，我现在很痛，你能不能暂时不要讲，很烦呢，对不对？对啊，以我平常这种耐心，如果你再跟我啰嗦，我知道了，暂时不要讲，现在很痛啊，对不对？但偏偏这种就是人生现实，这就是人生现实。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经常把那个生死太轻易看。所以我每一次这个进来住院的时候，我都去学一点东西回来，不然这一趟出去那么白白浪费吗？所以将心比心的时候，我们要说出什么道理他能接受，我们跟他取代一下，看看他的怎么想。所以每一次在取代的时候，我发觉修行真不容易。这时候面对这种东西，做更实际现实转想的时候，感觉到修行这条路再多恍恍惚惚，就这么自以为是，哈，你铁死的，一定很难成就，因为你太轻慢，你太自以为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修行，我们有时候几时把这种苦痛看得很真实，我觉得不容易。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很早就学过。但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啊，用的更实际、更深刻的，甚至说简单的道理，但我们现在过去是听道理，现在是拿来现实思考，是不是？拿来现实思考，就是说过去听过沙弥利语，现在是拿现实做得到做不到来看沙弥利语，才知道根本自己都还不够格。那这个够不够格，是我们自己的审查，我们自己去做。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利用这个因缘，我们来谈这个归三解脱，倒不一定说我来教导你们，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我们大家道人相聚啊，互相提醒，好，互相提醒。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要聚集这几十位出家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佛法行不行？只有我们这几位的好，那人家其他很好玩。假如我不谈其他，光这几位同住马来西亚国家，信不信？你信不信？就光这几位，你们想啊，国家不行，就靠你们住持正法，舍我其谁？是，你看这我们这样四十几位，四十来位，对不对？啊，三四十位这样够不够？够了。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如何形成一个有力的身团，但所谓有力的身团在哪里？在法。我现在制度我可以谈，但这个制度我在很久很久就已经在跟很多法师谈论了。但我现在是制度可以谈，但我比较不会直接谈制度，我讲的是道心，讲的是法。过去我们从事佛教的工作，佛教会啊，很多推动如何这些。我现在也整个回到什么，就直接身教育。世间很多人学法律的人，但最会赚法律漏洞的是什么？就是学法律的人。有一个笑话， 有一次那个上帝跟撒旦啊在吵架，那撒旦很生气哦，你这样我就找律师告你。结果那个撒旦就笑了，哈哈，律师都在我这边。那句话说，很多律师根本是违法的，都是做坏坏。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要诽谤嘛，就是说，空有法律的观念，但不会治。佛教的制度谈的再多，如果少了法，没用。我种种的规定去约束你，我鼓励，所以我一直讲，不要一直在讲规矩，讲的是鼓励他的法。一个道长以自觉自治，有些道长规矩讲太多，人的那个自觉力啊、主动力都萎缩掉，所以有时候就做给你看，不是，是我面对自己的求求，所以我宁愿做不好，但你有自觉，也不要你没有自觉，但要做给你看。是的，所以这个道场里面到最后一个我的六合敬，它最根源的地方就在法，有法的时候它能六合，或者光现在人太强调的是形式上的规矩的守护，而不是来自于那种真实的菩提心、业力心，那种由自知自觉的发起来的那个心，其实最为可贵。不管大家的意见不一样，但合在一块自动会调整。为什么？依着。对。所以我后来也改变了态度，我说再多再贪啊，你一个身心不能清净，你就再多的规矩，也只是压抑你啊。你也不能对。所以我宁愿在法上多无比。所以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后来发觉，就算你的福利制度再好，就算你的规矩再好，人心不安啊。为什么？他没法。所以我在想说，制度事事公养的照顾，这是基本的，但最根源的就是让他懂得如何依法修行，这个内心的烦恼得以降伏的时候，自然和，这是根源啊。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很多的那个着用做作用心都用在什么外围，不是起发道心，抵他要领。所以你注意哦，一个地方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修行方法，有法经常在熏习的地方最能安定。这因为这才是根本之道，其他小细节不圆满，那很容易调的，那不是问题。那个调一调，因为大家的核心东西是一致的，叫戒和同解，戒和同尊，它都挂在法上，所以利和同均，利不合也没关系啊。谁在乎钱啊？要给你。所以我们以前那个道场里面那个单亲很少，其实我们也养成习惯，要这个干什么？所以每次那会计那个法师，拜托你们来领，你们不领我没办法结账。大家懒得去领，因为没什么钱，领他干什么？因为没什么，所以我们出去弘法接受供养也不会谈为什么，归常住嘛，都是过路财神，养成的习惯就是没什么，我也不一定要他，也不需要，所以他就用。当大家开始广道业障，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安排执事如何如何，当大家不是用法来用心的时候，就会说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我这样。所以我在一个地方我很在乎的就是说，不是对错的问题，是发心之间的问题。我宁愿你错，但我不要你开始用时间把它思维一个道场的事情，好吗？很多东西它的不一致的地方是其实很简单，最重要的是当你有心我有心都是站在修行的立场上的话，问题就容易解决。所以有时候在生团里面有些问题啊，我有的人来谈一些问题，我说我们先不要谈别的，我们来谈说我们什么叫修行，谈完了就立场先站住，我们再谈。好，现在有这个问题我们来谈。其实前头一讲完，大家升起惭愧心，知道道人者所为何事的时候，他说不用再谈，我知道。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就是所有事情回归依法，当依法的时候很多问题就自动消融掉了，唯有用烦恼心它才会一直摆不平。所以我说像现在我们最重要就是说，整个在这样的道理里面，其实整篇它的原则就是在这。假如没有法，我们的心不安啊。所以你发觉，我再给你再多的福利，再多的福利，那是世间法。所以曾经我参加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地方，那时候最后一个主题有谈到我们僧团的安养问题。那有些道场他因为他们的那种福报大，他们讲说我们这个道场以后老了多少年纪以后，我们的担心会慢慢增长，我们甚至以后如何养啊怎么样，你几岁之后退休之后你有多少担心，你有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四条方向走偏了，我没有担心我财产要留给谁，乃至到最后甚至可以有人来照顾，有聘请来照顾，我想这都是启示，不是把你弄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的安养我宁愿说所有的钱用的你都不要管，你也不要蓄积财务，你当你到一段时间也不要等你老，只要你服务大众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是全力护持你修行，这才叫安养。那我们现在安养是往护持去安养，不是我的安养是往成就你的道业去安养。你钱不需要花，你的老病死都有生产全部包，你根本不需要蓄积财物，也不需要从钱财去累积，以得你内心的一种保障和安定，这时候是弄颠倒的。你到最后大家养成这个习惯，会不断蓄积财物，其实蓄积只是养成它，它根本不会执行烦恼，那是下错药，我让你有休息的方向，让你有休息的意识跟物质。所以后来我们很多地方必须要往这边走，这就是我们到最后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如何让自己内心里面能安住在法上，乃至身法里面都以这样的自觉安住于法，修持于法，这时候这个身法很多问题自然止息。现在很多身法烦恼也都止息了，为什么？因为有网路现在烦恼都直接跟电脑沟通，就不用跟人了，所以相对烦恼少了一些，他的烦恼找到出路了，利用网络就跑出去。所以有很多道场根本弄颠了，他竟然把那个网络串到每个房间去。你平常讲话讲红华的鼓励他们，都抵不过他们回到疗房开启网络，全部都公路都删掉，愤怒。当然相对大家比较安稳，为什么？有贪嗔痴滋润呢，所以他没问题啊。是，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把所有的让我们长久在面对生活，因为我们现在很难有人直接跟我们提，所以假如你现在周边还有人提着你，你这样不对，虽然不舒服，但你要知道这是你的福报，这是福报，因为现在很少。你说我现在可以，你还不行。这样注意看这一条路里面，我们其实以我们过去所学，所累积的资源，要面对自己的烦恼，其实还不是很足。所以有时候我们佛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吃老本了，为什么？从此之后很少有的师长旁边的上司是盯着你，你不应该如此。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尤其当我们的资格越老的时候，人家奉你为法师，谁还跟你说你怎么样，会说的一定是背后，正面不会说，都是在背后说。 所以这时候只好你靠你的自觉，靠你主动的不断闻法。所以你要讲，即便这次你很早就听过了，你现在听都会觉得好新鲜，因为回味已久啊，对不对？嗯，怎么这样？是啊，所以我说一讲再讲，这之前我们讲过，我们再接下来去留意。按照要讲说，其实可以听录音来，但我无法，我们这样讲，现场听也不大一样。啊，彼此用一个很自然的方式互相提息啊，就像我们送戒啊，不是犯了才送，而是嗯，这一条再次醒察一次，四中清净。嗯，四中清净，那这一条嗯有点怪怪的，回去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未生恶，并不生。以神恶定断，好，这是这个。那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就像我这次讲那个劝化菩提心文，因为是大专业，但是还没出家，跟他讲出家的劝化菩提心文很快嘛，有点别扭，所以我只好花很多时间说出出家的意义。出家不是出家在家人啊，出家是每个人有。我们肯定你出家，因为这个《劝化菩提心文》里面经常用另外一面来要求出家人该如何如何。这时候会让人感觉说，为什么我出家来扛这些？那我在家不是轻松一点？我为什么出家来扛这些？所以有时候就发现，处处挂碍，处处压制，让我不能像正常的这样欢欢喜喜学。我为什么吃饱没事干，出了家扛这些？你忘了你的尊贵。结果我们只在这方面看，不知道说，其实当初你为什么甘于接受这些束缚，是因为你知道生死，你尊重了自己，你尊重了这个法，你看清楚了生死现实。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约束跟磨练，是因为我有比别人更广大的志向，所以我为了让自己更圆满，我才主动，不是人家逼我的，愿意接受这样的约束。为什么？以便帮助我解脱。所以他在开始感觉好像在负面增加我们的负担的时候，我一直希望大家记得一点，其实你是很尊贵，一般人不会做这个事情，你必须要站在这一点肯定上，我是不是自找麻烦，我是居于面对生死，我是一个面对生死的一个勇将，我才借主动欢喜接受佛法戒法的约束，我的这个意乐心没出来，这些修学就会觉得倍觉辛苦沉闷，但不是啊，一般人不能承受的，我能承受。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出家在家放在一块，我们现在有时候拿世间学历要去跟人家比，这时候你会弄颠倒。假如你以现在佛教很多团体是以学历，其实有时候我们跟在家居士会讲说啊，这是某某大学毕业啊，哎，硕士博士，那是顺他的心。但在我们某某观点，平等平等啊，博士在后面你排队，我们只问借他，年纪当然不算，照借他。那个当初师父对我那么好，怎么一出家都变成这样，骗进来了，那难道会觉得开玩笑了？一切照这样正常，为什么？不是要顺从你的世间的爱情？那我们现在经常在往这个来肯定，其实这个东西反而让你什么产生了气口。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尊重。假如我们在一个生活里面以世间法为尊重，那你如何很稳定的去告诉世间那些高学历的、高地位的，跟他讲你应该皈依我？他说：“师父，你都皈依我们了，我为什么皈依你？”你知道吗？你皈依我们呢，不是我们皈依你呢，因为你起心动念都以世间价值为价值，你怎么度他？我们大家如果现在在场有很多的是大学者， 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呦，这些都懂那么多，佛学常识理论都很多，我上去会不安，对不对？我会畏惧，会怕被人家笑。其实你都不会不安，你就不用大理论讲五戒怎么死。对方会觉得五戒我们都知道。但当你表现五戒的清净的时候，这个是他做不到。我不是在跟你讲一个讲五戒它是点对的，但我是在跟你讲现实，五戒怎么死。我在跟你讲一个实际上怎么处理。名下不多，你也早懂，但我现在跟你讲是如何做到。你还是不是傲慢，你很真实的说应该这样。不管你学位多高，法就是法。这时候当一个人自己也信诵这个法的时候，也从这法得利益的时候，其实你根本我根本没什么好话。我们往往自己是掉入了世间法，才觉得自己畏畏缩缩。结果有一次，一个法师他去讲那个为企业家讲，他经常被邀请去为很多企业家，就是社会这个成功人士讲过法。他刚开始讲说，我应该讲浅一点，讲比较稍微靠近世俗，他比较容易听懂，所以他就用很多方便来谈。有一次他说，算了，干脆直接讲佛法。结果我这样一讲，大家很欢喜。他以为讲太深人家不欢喜，结果弄偏了。他才讲，原来大家要的是，虽然他不一定听懂，但他们理论他们听懂，他要的是事实。你知道，当我用世间法跟人家比的时候，老实讲，你这种比一定会只让在家居士生气吗？因为他们没有上过你，你比的他会有，比什么？讲现实的，我盘起腿比你久，你会贪的我不贪，这个都不是理论。我能持这个戒，你不行。我能放下，你不行。当然，我现在讲这句话，并不是要比高低的意思哦。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忘了自己其实很尊贵，结果反而去羡慕。然后，因为我们把这个世间的东西的希望像看不清楚，所以以这个东西为尊贵的时候，再反过来觉得自己不如。弄倒过来了，其实你很尊贵的。只要你重新面对自己的这一份修行，不一定是理论。我什么都不行，但我一心不乱念佛，这一点有的一辈子都做不到。所以我看很多的学者到了那个普远的那个南众啊，那时候这样七八十位。也没讲道理，他不愿听。我那我就唱给你听，一唱，感受不到。我们每个都是凡夫身，但就在一个仪轨底下唱出了那个清净泛白的声音呢，就把他的心给降下来。他感受到一群都在初学的，但竟然都放下，因为整个气氛是一群出家人。追求出离的道人，再用他虔诚心送出那个泛白音声，这个东西世间法找不到。你到各大学没这种声音啊？对，你拿很多钱也买不到这个出离心啊。这只有你跟我出离才知道的。结果我们最有本钱的，竟然忽略了而去。去追求人家 就是拿自己的短处去跟人家比人家长处的，而不是拿自己的长处比人家的短处。什么长处？学法安排做，我们要弄相反，追求世间人的东西，然后把自己本来已经吐掉了再拿回来的，那是更要比这个。所以你这样比下去，你只有跟这些人当朋友，你绝对无法当他的老师，他没办法皈依。为什么？不是他不皈依你，是你作践自己，是你作践自己，你自己要去察内思俗，怪不得人家不能尊重，就是这样。我说这个道理没弄清楚啊，整个佛法佛教里面的方向就走往那边去走啊。所以我们今天去学，不是为了这些虚名，是为了这样你的那种道理，你这个立场才站得稳。那因为我自我尊贵，我尊重了这个道人，所以我甘于主动欢喜的聆听这样的教法，来让我原来的尊贵呈现出来。我说我就在家都不用这样，我出家要扛这么重的一种道德压力、责任感，对不对？所以现在你要是不能点出这一点啊，修下去多苦闷啊！所以要不清楚，就依着这个文，弄得大家心情很沉，对不对？很淡下来，不是。我们是以对道法的尊重欢喜之后，我主动接受这样的要求，是，而不是我是低级的，必须要给予多余的管制，好吧？约束管教，否则你们这些人教不懂，大雷乖，教不乖，不是弄相反。所以我现在必须要把这个问题给他抓到根本。我们道人对自我的尊重先建立起来，我的这种讲法只是一点例子。当我们自己产生这种对出家的尊重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坦荡了然，我们知道做到跟做不到我们应该怎么调整，但基本在大的前提底下，我不会因为我做不到而否定这一条解脱道，不会。我虽然做得哩哩啦啦啊，不是很好，但难得世间人尚不能比这个尊贵，要这样讲。也就是说，世间人看低你，我也觉得惭愧，我没做到。但我对这件袈裟，我从不会否定。而且世间人再尊贵，他再多钱，他也买不到这一件真正的宝。他可以去买很多袈裟，演戏的都是经常穿，但他绝对用他的财富买不到这一件真正的宝。但你身上真的一个，千万把你把自己弄颠倒喽。你如果一往世间这样走，你到最后你无法面对自己了。你会发觉说，我何苦把自己糟蹋成这么，连世间人又不肯定，连我自己都很难面对。其实很简单，你就要看清楚依佛法的自见来面对自己的时候，无论世间人如何看待你，活得非常有底气的。也正因为这样，你自己懂得自尊自重，世间人也尊你为宝。所以千万不要去谄取媚俗。我这个实际上在我身上碰到很多人啊，在佛教地位很高，有时候我不方便说，这些人啊也都社会地位很高的，他不是学佛，可是他是跟你应酬，哎呀某某什么样怎样，这完了以后，有一次我在吃饭，他说，当然他还不认识我，所以才会赞叹我了。他说，像你这样才是出家人，你以为我们跟他是很尊重，我们才不是，我们背后都在骂。我说好险啊， 表面跟你奉承，底下都在忙。你做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不应酬啊，世间如何？我说，既以慈悲，既以众生，有时候不得不，那你的心念要准。假如你缺少这个认识，经常认为人情世故不得不应付，你过一段时间，你私底下去问，透过别人管道问，你那个不断应酬的那个人，他从不真正尊重你。那你试看看，他不会请你尊重你，没想到你付出那么多，竟然拿得住。那我们是不是摆着一副很清高的样子？不需要，菩萨慈悲，光看你自己的发心。你可以慈悲亲和，但你不要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场，因为后来到最后都没有得到人家真正的。这就是我常听常看。有时在一个环境，因为他们正在选举，那时候我当投教会理事长，我向来我就教秘书啊，有这些政党来，你负责跟他们应付，但你不能代表我，你也不能代表投教会，你能代表你委屈你了啊，去跟他应付，那不能代表他们。因为我不容许一个佛教团体去配合任何一个政党，哎，结果人家有些政党明明平常都很支持我，那我现在挡得住，后面的人不一定挡得住，我不能自己当好人，自命清高，把关系破坏。我不是要维持这关系，但我不要让人家众生起哄嘛。所以有一次他们要请人，好吧，这一次。啊，他们当然就希望我们帮忙他们助选。我说，哎，其实我们出家人啊，不要太涉入政治啊，越涉入政治，连我们出家人帮你拉票，人家反而不会相信呢，对不对？人家会帮我当政治和尚哦，哎，反而说话没效果。我们出家人是有义务要推举好人，但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应该有的立场。还没吃饭前，我就先讲。那我也来吃了，因为吃了我就先讲这个。那讲了当然知道你给他这种不痛不痒的软钉子，他有这个，可是又不好讲什么，因为我有卖他面子，我们也带了很多人去跟他请接受你的供养，但我也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我想他当然这种对他们办事的人会觉得有点好像没有掌握到你，但这一顿饭之后，他们里面的重要干部，这些政党干部来了，师父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能找你？哎，假如我应酬他们，我相信这位人有问题不会找我。完了，我们懂得尊重出家人立场，他才真正有问题的时候会找你。还过去吗？是，这一点要有。所以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日本出家人就是请问僧持吃酒喝肉的，对不对？啊，还有吃肉啊，喝酒的啊。那我们也都不会，因为我们去那边读书嘛，我们跟人家客气啊。他们每次跟我说，要不要去啊？这样又更忙啊。他们也都知道我不会去，哎，我知道他们邀请我是假的，但我们都保持着那个，哎，你知我知。哎呀，我正忙啊，真的我们要去啊，所以这几年下来从来没有吃过一顿。我总不能随顺人情就跟你这样。但没想到我们到离开之前，有一个刚好一次下雨，那有一位大学部的学生就把雨伞借，完了以后要还他，他说算我供养，我没什么好供养，我供养你，因为我觉得你是真出家的。假如那时候我为了卖人情跟他就出去喝了，我想我以后打拿不到那把衣裳，我把那衣裳我没带回来就是了。那可是如果我当初为了要行取一个残取配偶，我也得不到人家是对我的这种肯定，当然我们也不是寻求这个肯定，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既然守住这个版本，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做个讨论，讨论完了到教授休息室、教授研究室去帮教授扫地、擦、哎、擦抹抹抹抹桌子啊这些。你坚守你的立场，你也不是跟人家对立，或是看清别人没有，人家有他的品德。但有时候我们穿这样的，我去的时候，那个教授有时候还帮你开门。我说那教授开门，我说别别，我不敢进去。我说你进来进来，我去拿扫把，他把我扫把抢走；我去拿抹布，他把抹布拿走。他就是不让我做。我说那大家不都学生吗？他就是不让我做。我们的教授，大教授，还是不让。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我记得很惭愧，我们自己没做好。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出家人的自尊自重所获得的，人家对你的尊重。了解？这有时候我们自己眼光短浅，自己爱做时间，以至于把自己的格也给过一点。那我们都没有刻意去比我们的身份，或者把别人压下来表现我们的清高，我觉得都不需要。所以我跟讲说，有一次我们去先学嘛，有一个韩国的比丘啊，然后到日本去，他也人家穿便服，他也跟着穿便服。那我们在这个准备捐血的时候，他上了后面，他说：“法师，法师，如果我们这样在台湾，会不会被接受？”我讲是吧？哎，他说，可是我们这样这种变革比较容易去接引众生啊，比较容易深入他的生活啊。我说，也许，那就问你自己哦，是你爱这个世间呢，还是要度化这个世间？我们做一个修道人，不能自欺欺人。那如果你真的为度化众生，不得不这样实现我赞叹你，可是你不必要真正了解你的想法。你是爱呢，爱主呢，还是真的为度化？这个你自己想，我也不知道你真正想法是什么。隔天他就穿回出家的衣服，是诸如此类的。所以，当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肯定我是何等尊贵。这个不是傲慢，就是对这件衣的尊重，对我们当初出家的尊重。这个肯定，你的路才能笃定下来。这时候，基于对这个解脱道、菩萨道的肯定，我甘于忍受别人所不需要忍受的这些种种戒法、这种观念的一个要求，我乐意。那你如果没有这个肯定，你这条修行路你会越修越沉的。我们大概修忍辱，我常讲，在修忍辱的时候，不是一味忍。我们常讲，心自苦，意去难忍。忍在外头，但忍在却有一种，虽忍受世间总有一切，但内心都有一个肯定，肯定我在道上，我走在世间人所不能走的这份尊贵的解脱道上。这个心要站住。不要光只是一味，我为什么一定要接触人家这样？我跟人家平等，为什么出家来就低人家一等？你跟在外面抗议啊？你应该尊重我，你应该如何？这都是刚好打过来的事情。你的尊重不是去争取来的，你的尊重是你比世间人更能放得下那个自己之外。所以有时候我们都站在某个意义上，我们要护持佛教。维持佛教的身相，外相可以，但真正的本质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能不能如实显现佛法的清净庄严，这反而是更容易获得人的肯定。好，那因为有这么一个头啊，我们现在来谈这个也比较顺当一点啊，我知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早了两天彼此虐待，多苦嘞！对不对？好，我们看啊，故业系受身啊，未免行累。 禀父母之遗体啊，假众远而奉承，虽乃四大无辞啊，常相违背，无常老病不与人齐，朝损细亡刹那一至，譬如春霜小露啊，树枯其骨啊，暗树锦藤岂能长久，念念迅速于刹那间转其几十来生，何来厌难困惑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这个道理我们还大约知道，但我们不容易真正在无常身心这方面生决定，所以就会想无常无常感动一下待会就常去了，你必须要在无常也慢慢生决定。就如果为什么想说我在大海浴室往生那一段时间，我们听到的时候刚好我们在国行，我常常那时候一听到我其实也很难过，但我同时也想到一代大的就这样走，他的修行我想大家可以放心，他的功德很大，为台湾正经的解法，对，这个功德很大，能让正法得以继续久住。但如果从个人来角度来，你不管你今生事业多大，一死什么都没有，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大德，从以前的修行乃是慢慢有所成就，然后风光一时，乃到最后往生，也我们现在都比较容易看到，对不对？因为我们够老一点点，所以有机会看到这个过程，但也越看越虚假。当我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在佛教拥有越来越多的人家的肯定啊，乃是道场里面现在一点一点盖啊，可是我可以在一刹那之间，全然与我无关。就算我们道场望过去远山如何美，可是一站时只有我这样想象，我那时候就想象我走的时候应该是有人怎么扛着我，我躺在里面干什么。我想的就是说，我躺在棺木里面我会很无聊，会不会在那里挂碍，但这条路应该是不久，我这时候还会在说，我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些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我的眷属，这是我的道场，这是我拥有拥有，我们神乃完全，竟然刹那之间完全陌生。前面我苦心经营，然后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直引以为是，可是竟然那么不脆弱，刹那之间全归无常。即便有大再多的人不忍心你死，你还是死你了。所以他说，当我们参加告别式好多人的时候，但只有一个事实，死你的有空再来了，就是这么残酷。即便有这么众多人留着你不让你走，对不起，该走的一个也不留。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在想象说，这么一个无常的东西其实非常奇怪，有时候你慢慢看到这种生命，因为你看它是从业力所成，依你的无名加上业力形成，以父母为真上缘受胎长成这样。你看他在讲，虽乃四大如此常相违背，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感受到，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这样去观察，它很有意趣的。除了这个皮之外，我们的身心每一个点滴，一切都是无明相应所结名色，是言名色，名色言色，这样在那里造作，这样的执持，这样的滋润，这样的执取，这样的因缘搅的这样是不断的变化，整块都是如此。我这种无颠倒的形式，只以为我这一块是我的，我的身体加上我的形式，就竟然能带着它到处跑，你看很有趣，一块 要加上马达一样咚咚咚咚咚，你有想到这一点？是一种执着形成的，也值得这个生命长成这样，长成这样。我加上执着，我自己期望想驱动着它做种种的动作，即使这里面的每一刹那都是在波动的不安，都是只是业力在支持它。在我有限生命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不断从你什么境界里面吸收养分，拉什么养分？执着的养分。我在这种颠倒，在业力的维持这段稳定的时候，让我不断自以为是的从外面吸收什么东西？有没有真吸收？没有，只是你这样的执着帮助你下一个执着，以众多执着维持这一块生命的在这一段时间的稳定生命变化而已，就这样。所以它可不可靠？前世去变，前世变化，前世业力的支持，中间没有一丝可以让你掌握。所以你看到这一点，其实它哪时候会散掉我都不知道。所以仰仗的过去一丝微的福报，这时候应该怎么样？有修赶快修，你就会想到，因为它不是你可以掌握，太多变化因素，而且我经常感受到很多东西的变化是很特别的，你身体的变化挡都挡不住，乃至世间的东西啊，要是业障现前、烦恼现前的时候，你以为可依赖的，竟然在这种刹那之间变成不可依赖。哎，不管是外在物，所有东西，我们现在都还可以伸张正义，为自己的委屈讲话。你要知道，人重因缘开始陆续崩坏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心情，你会看到你所爱的物竟然跟你所期待的完全跟你认知过去认知的突然因缘变化离你而去，背离你而去，身体本来你掌握了，竟然开始不能被你掌握。之前我一切都好，这个不满我可以去争取去抗争，结果当最后人生这个不行这个不行的时候，我竟然有苦难说，种种委屈含恨而冲。假如你看不清楚这个现实，我内外交迫，身体也守不住，外在的境也刹那无情变化离去，你要不事先看清楚，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一切怎么都是这般这样？这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你从以前一路来都肯定在肯定，执着在执着，如今一切一个一个相续变化，都极为什么残酷的？为什么？也不是他有心背叛，他只不过是原生原灭。这时候你才知道说，那种左支右绌，什么倒霉事一起来，你临终的时候倒霉事是一起来，因为眼耳鼻舌身意乾坏。像我现在眼睛不好，还可以因为其他好去看眼科，现在不是一下要看六科，全部都跟你玩，忙不完，身体的忙不完，外面忙不完。你早知道本来原生原理难做的，所以我说这种东西是让你平常养成，这是道念。什么叫道理？就这个，你不能观离无常苦空，哪叫道理？是这就是道理。而这个道理是在这个不是轻描淡写啊，无常苦空，傍晚你有没有咖啡一杯啊？那个那个无常苦空，那么他完了，哎，有空没空坐着观一下无常苦空，完了要我刚才做了无常苦空的观吗？我们现在出去玩一玩好不好？那这哪门的无常苦空？就是那个道理透不到生活里面， 即便在生活里面应对一切人事，但你经常有一种就像境一样，处一个境，无常灭就生。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境，防非止恶的境就生。其实这种无常想不就境吗？广义的境就是境。所以我现在在讲戒，我都是除了戒相这个我比较，因为有很多律师谈我会谈，那我谈的是唯识里面的二十几种烦恼，十几种善，这就是戒。从思罗的本质意义看，所以你有没有懈怠？有，持戒不清净，因为一教训就是一教。一教经就是要你守着，所以我必须要把原来的戒法套到他真正守住善法对治烦恼的那个法上。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从正戒实质的去用实体的观察，那在面对这个东西就是不再是一个空洞的，而是一种实质观察里面产生的对事情，就是我听完了以后，我不是逼我自己想象，而是透过仔细分析观察，世间果真如此，这才是决定的。你不要说我对世间实际的时间，世间里面我用世间想法，然后我用自己想象去观无常无空，其实是有作用的，但这种作用你并没有很务实的从现实当中去分析，所以我们观这个无常用不到生活。我们比如说，我常举例觉得这个人好不好，我没有仔细想，当我冷静下来回顾一下，这个人对我做什么，他什么啊？原来好可恶哦！一出定之后就恨到底了。你看，这个就是有效。他的观这个人的可恶啊，是真的在观，虽然也是坐着观，但观出来之后就真的能发动恨意。他对这个人可不可爱，他就如实观，观完了之后一出了定，当然这不叫出定，出了定就能如实爱。修行就要修这个了。我们经常是观完了又跟现实是脱钩的，用不上去，这时候你就发觉你的观其实是虚假。但我如果对事情做深刻如实，比如说确实它是这样，以我现前的现量做无理思维的比量，得到了这份认知，才能动你的身心。这时候最后观察人生苦这个东西有的用，后面讲何难厌难碰过，这时候你这一个要，哎呀，我真的不该，或者你那个无常想不出来，叫你不要放逸，那个怎么讲你也说不到。为什么？无常对无常还可以的，我还年轻啊，有那么倒霉吗？但这个无常决定以后，你就会发觉，第一次其实很多东西真的变化。这一点对人世间的这种长期的观察，所以有一次我在那个佛学院，不知道有什么因缘啊，带同学啊去火葬场。那时候那个火葬场比较旧，比较脏乱，不知道那是谁，我去帮他助念，就是那个火葬场就每一个坑嘛，那个轨道，的后面叫牌，生意兴隆啊，牌很多。那我就在为这个诵经的时候，我们后面墙壁都有一个小平台、小台子，里面都放一排烧完的、没烧完的排一排。结果我就跟他讲：“你们来看，老的不多，很多都是年轻的。”我说呢，我们偷偷拍起来，偷偷拍起来，因为那有的人不同意，你们要从侧面拍起来，整个都是相片，骨灰瓮。一跑鱼，你看那相片，各种年龄，而且老的多，常常无常。 啊，哎，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拍拍，拍下回去自己看，就是如此。我说你必须要实际看，你说你掌握多少？所以我说，像我们来讲，我们过去有些大德，我们看我认识的两个大德都是怎么样？一个晚上睡觉，早上就没了。一个是去供一下就没再出来，都是教界相当有德望的大德，但就这样。所以我也常想，所以每一个晚上，我们有时候会想，你这个睡觉可能是最后一次，醒来就是下一辈子。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讲，是明天快还是来生快？是明天快还是来生快？你们觉得？我们那明天快啊，没有。你要明天快的话，要保证今天不死。今天不死，你才能讲明天快。要是今天就死了，我算是来生快，不是明天快。就在你晚上十点之前保你不死，你才能讲明天快。明天比较容易来，但你在今天十点之前要是死了，明天还没来，你已经是来生了。所以我常讲，就像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那有时候就其实怪怪的，有时候会生气说，我才会想到这是不准备啊，说不定你今天这一夜就是最后一夜，也就是说你的念佛就是在你现在开始躺下来到睡觉这一段，能念的话就这一段，等你入睡起来还是明白有。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把自己难得的资粮可贵的这一份因缘啊给忽略掉，所以必须要了解这一道理。好，你看他讲说无常老病不以人期啊，你怎么去期待？怎么去约定？朝存夕亡，好，刹那一致。有一次我们看到那个我在普演的时候，英顺老师回到普演，他去看那个我们后面有个普会塔，我看他一个人试着陪着。他到普会塔里面，因为我那时候的院长是房间直接看就看得到，我看他那一个老人家走在普会塔在看，因为那个孩子除了几个是他师长之外都比他年轻，老师讲说因为他从小就身体病，他每次都讲哎呀我今年大概要走，结果都不是他走，都是别人走。他说那个要送他的都被他送了，可是我那时候我在旁边，我在我房间里面，我看换座椅感受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老师那时候的想法是怎么样，但我看到的是一种看尽人世间，这种都曾经自己在身边的人走走走走，假如你没有那种超然的心，你会走得越来越孤单。是都没了，跟你相似的人都走了，剩下你，对不对？以后我们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我们只能跟那个啊，是啊，你最近跑一个电话，因为没力气过去看你，说不定是年轻见一次面以后，我们只能用电话，最近好吗？少事少夜少恼火，就这样而已。你哪方来看你不行啊，看了可能回不来了，因为骨头都快散了，我怎么可能去看你，对不对？从此之后大家只能在声音里面听到，见也见不到，是这个限制。然后我们没多久说他走了，我以为我先走，结果他先走，结果这个走，最近不是这样一个走一个走啊，他们有些大的就不出席，为什么？出席又如何？这不是早就预算到了吗？预料到了，直接的走了， 我们是知道最近几年我们会轮流走了，结果在比赛的时候竟然你还输我，我还能多待几天，但能多久我也不知道，大概也就在最近吧。你看这些老人家就这么想，一下一下现实看得彻底，你就知道人生极为残酷，有修就有修，没修就没修，这里面侥幸不来。所以我说啊，有时多去煮面啊，不要光光念完，那个真的是太亏本了。去捞点回来，不是拿钱回来，去看一下无常，去取代一下，观察一下。这有一句话我现在背不起来，他讲说：“我看你死，我很伤悲，不是为你伤悲，是不久之后。”又走了一个，又走了一个。所以后来这个情况看得很清楚，说那我产生什么想法？我常讲一句话：要不是为了度化众生，事情能少则少，为啥无聊？你为了累积你的菩提之量，该当要当，该建设要建设，该做要做，但你要看清楚，这些都是什么如幻泡影，耐不久。就在这个短暂有限时间，让他起这个如幻道场，度这些如幻众生，度完就是你要和这一起度化因缘，就这样的。你要在这个麻烦，真的，你只会让你苦。有没有这么想？好，所以你看，春霜小露，处乎啼鸪，暗处同情，岂能长久？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其实有空，这个就像诵经一样，有空自己念念也无妨啊，对不对？因为你虽然说我已经学过，到你老你都不一定懂，不一定做得到。念念迅速，一刹那间转机，即是来生啊，对不对？说不定你今天到晚上，哎，起来是来生哦，我以为是明天，一起来，哎，怎么都不见了。还做一件哦，明天还说去哪里玩，结果没有明天，就在被子。哎，那像台风那个，我们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因为去年结下安居，我们去请那个起衣子，其实比丘是不吝起衣子的啊。他说没有，但我们在戒法上，我觉得希望有一个啊，要是不了解可以问。那去那边他还请我们吃巧克力，那是就是个意思。那一下子就这样。那有一个法师也是，我本我好几次想要去见他，结果当我知道说我在国外，连回来都不能回来。我很想赶回来，但赶不回来。为什么？因为重大的机会我要主持，我不能离开。那就有点真正，所以到现在就那一次祝寿完了之后就没了。所以我们现在眼睛更清楚，印象加强一点，因为有些以后就没了，可能你没了，我没了，那谁没了，就是这样。还有，所以不要再享乐安逸的空活。这里面要看到，父母不供甘子，六亲不以弃礼，不能安国之邦，家业顿捐啊，祭祀面离啊，乡长剃马禀之啊，内勤克念之功，外弘不整之德啊，窘脱尘世，祭其出离，何来才登戒名，便言我是比丘，谈略所思，思用常住，不解存思来住啊，未言法尔何恐。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在这条路里面，我的假设，就像最近我们讲净华菩提心讲，我现在实质上，我也知道我还没有实质的来接受人家的东西，但我也却对我这份发心有十足的珍惜可贵。我不是一直在践踏自己，我知道的，我同时具有惭愧。同时，欠人自尊重这份解脱道，哦，就算说，我现在受用你的供养， 但我将以我的道心成就我的道业，我将回馈你。我要，我也有信心让你的供养结果宽阔，要不要？而不是一味的，哎呀，我不敢吃，我不敢吃，这下怎么修？我说，从一开始就要确定你对一个修道的肯定。你今天不是来当乞丐，你是来当乞士，不是乞丐，是乞士。我一直强调，乞丐跟乞士不一样。出家人托钵乞食，是事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这个我讲的士大夫的士啊，事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我不是乞丐，我不是贪图功名。我今天为了降服我自己的慢，为成就道业，我能降服我的慢，我去接受托钵，但我也同时对我的道业的一份肯定。我不是自惭自己的自觉自惭形秽，好像我很不得已，我好像无用之人在接受那种，不是。我在这个道业上里面，我始终是懂得去尊重的，我觉得这是可贵的。所以我今天道业未成接受供养，但对于我自身的修行这份尊重，我也是站得很平，是不是？我对我还没做好，但我有决心。虽然我未条路未来的这条路还有很多障碍，但至少此时的心是坚定的。就好像有的人没钱，很多人说我送你去留学，我送你去考试，我是穷书生，你要赴京赶考，没钱，邻居、家人、周边亲友集资让你去赶考，这时候你当然功名未成了，但你心存大志，我将回报于你，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不接受供养，那你就在家里等嘛，对不对？难道状元会多一个石头，咚一颗？状元自己从空中飞来一撞，我怎么刚好状元？你在做梦啊？当然你要知道呀，我们讲究要，我们也知道知耻，我们讲知耻近乎勇嘛。这你看，知耻近乎勇，它是一种勇猛，它不是那种只是一味你自己在打击自己，到最后还是打击久了，那我就这样嘛，又怎么样？不行就不行嘛，现在很多人到最后就赖皮了，反正我知道不行嘛，又怎么样嘛，我怎么学到就跟学会赖皮。我们当然知道不行，但此心不退，这个对这个道业的肯定尊重珍惜不退，所以我说是乞士不叫乞丐。谁为什么出家当乞丐？我们当初在世间如果不出家，我们也另有一作为，我何苦来这里当乞丐？然后世间人否定我，还是我否定世间人？不了解是他的事，但我知道这条路偏偏唯一正身之道，道人的自尊这一份了解你，这不是傲慢，这是对法的尊重。你是三宝，你也同样尊重三宝，是不是这样？好，我们这一节就先到此，再过来就下午啊。